今年呢，很多人可能都过不了圣诞节，所以我们知道每年的圣诞节，有很多人会错过去，但是真正错过圣诞节的，还不是只是表面错过去的。其实当年2000年前，当耶稣诞生的时候，很多人都给。就是说错过了这个圣诞节啊 我们知道2000年前耶稣诞生的时候，那判了救世主判了这1000多年的以色列子民，他们都和耶稣擦肩而过，那么当日的情形今天仍然在临在，所以咱们在今天这个子夜弥撒之前呢，我们先看一个主题，就是。什么样的人错过了圣诞节？什么样的人真正的过好了圣诞节？咱们在圣经里面寻找一些这样的人物。首先，我们先看一下什么样的人错过了圣诞节。就是说，耶稣虽然诞生了，但是对于这些人来说，就跟没有诞生一样。首先，我们知道在耶稣。记载耶稣诞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，有一些人，其中一个非常著名的，在圣经里面提到的，就是客店的老板，就是店家。我们知道当时圣母玛利亚、大圣若瑟，他们要找一个客栈筹店，投店，可是，在客栈中为他们没有地方。于是呢，主耶稣就没办法，圣母玛利亚，大圣若瑟带着主耶稣就诞生在一个非常破漏的地方。那么这些店员们代表什么？就是这些客店的老板，以及当时，我们知道当时是个什么时候？当时耶路撒冷那个周围的地方其实是非常的热闹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时犹太人呐，各地的犹太人，都从每个地方，从回来。
你抽纸
啊。各地的老板们，各地的人们，因为当时罗马政府他举行了这个户口登记，举行户口登记。所以说，很多犹太人都从四面八方都赶回自己的本乡去登记，可见当时大圣若瑟、圣母玛利亚他们投站的时候，为他们没有地方，当然他们属于贫穷的，这是一方面，他们属于这种可以说没有大富大贵的。可是另一方面，就是那当时一定是人多人满为患，很多人都在投店在这个时候就是价高者得。你看咱们今天知道这几年疫情特别这几天疫情，你知道什么东西抢不到？现在就是药品，是不是？一药难求，你现在是买个退烧药，就那价格都涨10倍、20倍的涨退烧药。现在退烧药都不是用盒卖，甚至几粒的退烧药去卖，那只能说有钱的人就能买到好药，你没有钱了，就不行。所以当时，他们为什么不接纳耶稣，不接纳圣母玛利亚和大圣若瑟？因为人太多了，他们都是穷人。所以呢，这告诉我们什么？就是这个客栈的老板代表什么？代表一群忙于世俗的人，他们忙着挣钱，忙着于世俗，根本没有时间给天主留出时间的人。这些人，他们虽然耶稣诞生了，但是对他们来说，就是诞生在他的客栈中，客栈的马槽中，他们可能和耶稣之间就很短的距离，他们和耶稣之间仍然是擦肩而过。这表示什么？就是那种熙熙攘攘为了世界而奔走忙碌的人，那今天也是一样的。 耶稣今天早已经来了2000年了，耶稣今天就在我们中间，他就在圣体圣事里。耶稣可以说只要你愿意，他就在你心里。可是但是由于我们的心太忙了，忙于这个世俗，忙于奔波，我们的心就像一个客栈一样，人满为患，我们的心里藏着太多的东西啊。虽然圣母玛利亚和大圣若瑟代表着教会也敲打着我们的心门，我们没有时间给他开门。你还记得在末世录上有一段说，主耶稣说，我站在门口敲门，凡听见我的声音而给我开门的，我就进去和他坐席，他就和我一起坐席。那我站在门口敲门，就像圣诞节大圣若瑟圣母玛利亚站在门口敲门，但是他没有时间给他开门，或者开了门一看不是自己所喜欢的，你没有钱，根本他们就不让他。那么今天耶稣也在我们门口敲门，耶稣在敲我们的心门，我们有没有给耶稣开门？很多原因，一个是我们听不见耶稣给我们敲门，因为我们太忙了啊，太忙没有时间，听不见耶稣敲门，所以没给他开门。第二个，我们就是开了门一看，这个耶稣不是我们心中所盼望的耶稣，说因此即使我们开了门，我们也会把他拒之门外，因为我们不喜欢这样的天主。这个天主不能给我带来世俗上的荣华富贵，不能带来财源滚滚，是不是？就像我们有时候有钱有势的人，我们希望他到你家做客，那穷人都会把他拒之门外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是个拜金的人啊，这是一方面。还有的人开开门不愿意让耶稣进来，可能你的房间里你感觉太脏了啊，你们两个在那边说话啊，就是你这什么，你这房间里太脏，那耶稣来了，你没办法把耶稣放到哪地方去。我们都知道，你也到过有的家里，有的家里不太收拾的家庭，你进到那房间没有下脚的地方，那家里太脏，不像是款待客人的。天地的君王、宇宙的主宰来了，你的房间里弄得一团糟，普通的人都进不去，你自己都没有下脚的地方，所以你也不会给耶稣开门。所以这是第一种人，什么？太忙了，忙世俗，忙金钱，忙来忙去的人，他们没有时间给他开门啊，或者开了门发现这个耶稣不是自己所喜欢的，他不能给我带来世俗的荣华富贵，也没有时间。所以你看咱们今天的人是不是，我们都很忙，所以忙了都忙这个世界，没有时间给耶稣留住时间来啊。耶稣圣诞节别忘了，他是时间的主人，耶稣来了之后，耶稣就成了时间的中心。咱们今年公元2023年，是不是啊？2023年，别忘了这个公元是以耶稣为中心的。你再忙，别忘了时间是属于天主的，天主给你多少时间就是多少时间，天主让你活50岁，这50年都是天主的。可是你有多少年为天主而活呀？是不是啊？应该把天主的时间归还给天主。所以我们人在天主面前没有资格说我很忙，因为什么呢？时间本来就是天主的，你应该为天主而活，是不是啊？你的时间应该为天主而活，这才是对着的。这是一种人啊，所以这一种人太忙的人，他没时间，所以他错过了圣诞节，错过了耶稣，就是耶稣诞生在你们家里，你都不会拜见他。其实我也见过好多这样的人，他可能住在教堂里，他可能和圣体房只有一墙之隔，你很少见他拜圣体。为什么呢？他天天地在他的电脑旁、手机旁，啊，他天天地看着他的微信，刷着他的快手，玩着他的抖音，天天他微信微信微来微去，他没有时间拜圣体。即使你的圣体房就在你旁边，你也不拜圣体。为什么？你太忙了。这就是那客栈的老板， 耶稣都走到你门前了，都送到你家门口了，你没时间接待他。还好咱们今年啊，疫情弄得大家都关到家里了，是不是啊？你看这疫情想干活都不干，今天人回来的都早早的都回到家了，是不是？由于疫情，由于这个狂风肆虐的疫情，很多人都关在家里。可是由于长时间的忙碌，和耶稣之间没有关系了，慢慢的也就不进堂了。这是第二种。第二种是什么呢？就是当时你看看，犹太人盼耶稣，盼耶稣，盼星星，盼月亮，盼了2000年了，啊！以色列人天天讲的都是救世主，救世主，救世主。当救世主来了，他们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看不见。什么意思啊？由于太过熟悉而和耶稣错过了圣诞节。这就是老牌的基督徒。我们人都有一个毛病，身在福中不知福。耶稣在你跟前，由于太熟悉，就没有新鲜感了。就是你对天主没有新鲜感了，天主对你没有吸引力了。这几年由于疫情，你看咱们教友们，由于疫情，长时间内不能忘弥撒，好多教友与长时间内不忘弥撒，变成习惯了。为什么？习惯于不忘弥撒了，这其实很可怕的。你看现在很多教友长时间的不忘弥撒，你说突然忘弥撒他都觉得奇怪了，他不忘弥撒也不想弥撒了，这是一个大危机啊，这真的是一个可怕的危机。今天在教会内啊，在这弥撒以前呢，我老家里有几个会长给我打电话说，神父你什么时候回来，该打打气儿了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教友们呢，这两年的疫情长时间的忘不到弥撒，教友们现在和耶稣之间非常冷漠了。所以你看，这是两种，一种是由于太过熟悉没有新鲜感，一种是由于冷漠时间久了就不来往了，和天主之间没有关系了。就像有一次一个教友啊，我见到他了，我跟他聊天呢，我说最近怎么样，你的信仰生活啊，每星期天都去教堂了吗？和耶稣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啊？我一说这话，这个教友说，耶稣吧，反正这几年吧，反正咱也不麻烦人家，反正人家也不麻烦咱，反正人家过人家嘞，咱过咱嘞。他弄还这个了，你看看，他和耶稣之间，他过他的，我过我的，跟耶稣之间没有关系了，反正我也不麻烦人家，各过各的日子。你说现在很多教友，你看着他是基督徒，他活在一个无神论的生活当中。他有困难也不求天主，他有疾病也不求天主，他家里有困难他不求天主了，不求天主干嘛？光想自己的办法，有疾病使劲买药，没有钱了想办法使劲挣钱。至于说这个天主连名都提不上了，就是冷漠了。所以这是两种，一种是由于熟悉而失去新鲜感，一种是由于长时间的冷漠而冷淡的快要死了，心死了。就是当年的，就像教会初期有一个叫俄弗所教会，这个教会过去挺热的，后来凉下来了，凉的都快凉死了，失去了往日的热火。你看这几年咱们教友们是不是啊？长时间的不办告诫也不想了，长时间的不领圣体也不觉得领圣体香甜了，这是两种现象。天天有弥撒你不觉得新鲜，天天没有弥撒你就不忘了，这个也会错过圣诞节。所以当年耶稣和耶稣在一起，就是有这么两批人啊，一个是给耶稣失去新鲜感。什么叫失去新鲜感呢？你还记得耶稣传教传了一段时间之后，耶稣天天和那些人在一起，最初的人山人海，最后是在耶稣背后人员凋零，后边没人呢，都和耶稣之间慢慢没关系了。你看圣经上知道是不是啊？那么还有一种人，他没办法过圣诞节。在圣经里面，耶稣诞生的前后出现了一个非常极端的人，那这个人就是傲慢残暴的黑洛德。傲慢残暴猜忌多疑，你看圣经里面你也知道， 黑洛德和耶稣之间是那可以说是差一点见面，有三个贤士从东方来说，才诞生的犹太人的王在哪里？我们听说了，啊，这黑洛德一下就不安了。不安代表什么？在希腊文里面，黑洛德的这个不安代表焦虑，代表急躁，代表激动，代表恐惧，代表这个极度的恐惧害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做一个黑洛德，你知道黑洛德这个王啊是很复杂的。黑洛德是半块犹太人。什么叫半块犹太人呢？这个黑洛德呀，他是一个以东人，啊，以东人就是俄东人，他是雅各伯的这个哥哥，雅各伯的哥哥叫厄撒乌的子孙，啊，他是后来罗马立的是犹太王，由于他就是杀这个外族，杀外民族，替罗马政府扫平叛逆，后来被立为王，后来立为犹太王。当年黑洛德做着犹太王，那么他做犹太王的时候，他这个王等于是罗马帝国封的他，他等于后来做了当地的王。他又想当地统治，当时讨犹太人的欢喜，他也娶了一个犹太女子。你看他的身份比较复杂，他是俄东人，后来娶了一个犹太人的女子，这样就有了这么一层关系，想好好的统治犹太人。而且他为了讨好犹太人，他还盖了一个圣殿。耶稣诞生的时候呢，那个圣殿是黑洛德盖的，那个圣殿盖了几十年，非常大，比撒罗马的圣殿还大。但是这个黑洛德生性残暴，杀死母亲，杀死兄弟，杀死哥哥，淫乱放荡，残忍得很啊！那杀人呢就不用说了，连自己人都那么杀，你更不要说杀外人了。所以生性多余，他这个王位来之不易，所以对任何威胁他王位的他都恐惧。那么这样的人，他即使耶稣送到他门口，他不但是不见耶稣，错过圣诞节，他还要追杀耶稣。所以我们知道黑洛德和耶稣的关系非常远，耶稣诞生不久，黑洛德就杀人，把白冷周围两周以下的人全部杀死，遍地哀嚎，利用恐惧来执行他的统治。那么一个猜忌多疑残暴的人，他也过不了圣诞节啊。还有一种人什么人呢？还有一种人，你也知道在耶稣诞生的时候，你知道有三个贤士来访，这三个贤士就问黑洛德，我们听说犹太人的王诞生了啊。于是黑洛德赶紧去问当时的那些经师们、法学士们。经师们，司祭、经师、法利赛人啊。司祭们啊，大部分都是撒都赛人。很多学士们大部分都是法利赛人。这是当时犹太宗教里可以说宗教的领袖，撒都塞人和法利塞人。你看这些人很熟悉圣经，他们都知道弥该亚书说的什么，才诞生的君王应该生在伯利恒啊，伯利恒啊，你在诸城邑中并不是最小的，因为将有一个君王从你那里诞生。你说这些人，他们了解圣经，了解天主的预言，了解摩西亚诞生的经文，但是他们最后却不认识耶稣。那这群人是什么人呢？冷漠。你知道有的时候有的人虽然圣经他都背过了，他教会的法律他都懂，神学他都懂，但是他却不认识天主。教宗本笃十六世曾举过这个例子，他说什么呢？很多圣经学家可能不认识耶稣。这些人虽然把耶稣的道理研究得头头是道，但是他却不能真正的和耶稣相遇。知识让人死，精神让人活，那这些人正是保禄宗徒所说的，他们懂了很多知识，但是知识让他们心灵僵硬，让他们傲慢。他们把耶稣的道理研究透了，但是最后不认识耶稣。那今天在教会里有没有这样的人呢？也有啊。还有一些人是什么人呢？还有那这些人是什么人呢？ 他懂了经书，懂了这些，但是他傲慢，文字让他傲慢、膨胀、冷漠、高傲，看不起别人，总觉得自己掌握着经书，掌握着圣经，但是由于自己掌握这些，傲慢无礼。耶稣是谦卑的，他不走进骄傲人的心灵，骄傲人的人不会给耶稣开门。就好像我刚才举的例子，即使他给耶稣开了门，他还会把耶稣赶出去，因为耶稣不符合他的心。我就见过有的人听道理，有一种人听道理说，他光听自己喜欢听的，他看圣经分享圣经怎么分享啊？哎，这道圣经符合我的心意，这道圣经符合我的心意，哦，那道圣经不符合你的心意，你就不读了，那不懂圣经。所以温锅是非，他不懂圣经，就是拿着圣经就光把人圣经中喜欢的经句，他喜欢的经文他分享的挺上劲儿，但是那个圣经就是指着他毛病的地方，他听不进去。那这种人他也跟耶稣和耶稣什么呀？和耶稣完全不能相遇啊，和耶稣完全不能相遇。你看大家，我举了多少个例子啊，举了这么多例子啊。你看客栈的老板太忙，不能专心在天主身上，还有残暴的黑洛德，是不是啊？还有太过熟悉的对耶稣不新鲜，太过冷漠的对耶稣冷下来，还有就是经师法利赛人们，那些掌握着宗教敬礼的人，他们也不能认识天主。当然还有一种形式化的人，形式化什么？就是宗教过分形式化啊，就是说在圣殿，比如说当时耶稣诞生的时候啊，当时耶路撒冷有很多经师们啊，或者有很多宗教礼仪，他们可能都啊这个都是犹太，犹太人有很多都有犹太做以色列子民的信仰啊，但是他们的信仰太过形式化的宗教，宗教常常容易走向形式化。比如说过斋年过主日了，每年斋年我们都弄些花，弄些马槽，有时候外在上弄了很多的外在的东西，但是我们忽略了内在的生活，有时候也和耶稣相遇不相见。好，那么说了一些这些错过耶稣的人，咱们再说一些哪些人能够见到耶稣啊。那么首先就是圣母玛利亚大圣若瑟，圣母玛利亚大圣若瑟这种心灵才是真正和耶稣相遇的。烦恼的世界、繁华的世界都不能进入他的眼帘，他们是什么？专心致志、全心全意把自己的心放在天主身上的人，这样的人就是首先和耶稣相遇的人。玛利亚大圣若瑟，我们知道过圣诞节没有比圣母玛利亚和大圣若瑟最好，他大圣若瑟被称为义人，玛利亚被称为满被恩宠之人。什么是义人？义人是满全天主心意的人，不是死守法律。那法利赛人也自称为义人，他们是假义人。玛利亚是充满恩宠，是指的什么呢？天主的恩典在他身上没有一点落空的，他具有全备的信心、完全的希望、完全的爱。那这样的心灵就是耶稣诞生的摇篮，天主喜欢的就是这种心灵，胜过皇宫的宫殿。所以圣母玛利亚他们要世界上的东西都没有，他们就有一个滚滚滚烫的心把耶稣接到世界上。我们知道，你们都知道，稍微有点条件的人，一个女人生孩子是多么隆重的一件事儿了，啊，几个月前就做准备，啊，给孩子买婴儿床，啊，这个产妇要做好保养，提前给医院联系好，啊，在农村里要找好接生婆，算好时间，精心计算，哎呀，饮食了各方面。这些圣母玛利亚都没有，他们代表什么？全心注意天主，他世界上的东西他都非常简单，他没有这些都没有，我们世界上的所有的他都没有。我们知道耶稣诞生的时候，就随便用一个襁褓把耶稣裹起来，他没有别的东西啊， 他没有别的高的东西，没有。大声若瑟没有钱，如果有钱的话，大声若瑟100个大洋甩出去，那一定会有个好的客栈，会找一个最好的小，就是按现在来说，找一个好的医院让圣母住下吧。大声若瑟没有，他是一个穷苦的木匠，那高级的客栈为他们没有，所以他只能和牛驴为伴。那么当他们和牛驴为伴马槽里的时候，反而他们纯洁无玷，世界的东西没有能够感染他的。你发现了没有，亲爱的教友们，有的时候不好的条件反而成了最好的条件。我们今天经常说给孩子们找一个好的环境，什么叫好环境？锦衣华服，物质条件非常优越。可是我们中国人，中国老百姓过去就懂得这一句话，保暖那个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。那现在很多孩子长不好，长不成熟，因为条件太好。我们都知道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，有时候困难的环境反而是好环境，是不是啊？反而纯洁，反而干。一个人世界上没有任何依靠的时候，他会全心依靠天主。所以大圣若瑟和圣母玛利亚代表全心依靠天主的人。有时候我就想，有时候为什么天主让我们把人世间的依靠都给我们拿走？你会发现我们世界上还有一点依靠依赖，我们都不会全心依赖天主。只有世界上的依靠都没有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全心全灵的依靠天主。你看是不是？是不是啊？所以说圣母玛利亚、大圣若瑟他们代表什么？全心全灵全意依靠天主的人。那除了这个之外，我们再看第二种人。那第二种人代表什么？咱们从黑洛德看，黑洛德相反还有三个贤士，我们过去传统人也叫他三王。其实三王它是一个形容词，这三个人应该不是王，他们应该是三个犹太人。这三贤士也不一定是外邦人，他们有可能是在充军巴比伦时代在异邦留下的犹太人，他们没有随当时厄斯德拉、乃赫米亚回归耶路撒冷的犹太人。我们知道犹太人当时可能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回到耶路撒冷，所以这三个贤士代表什么？他们代表他们虽然远隔几百年，信仰仍然在他们心里很深，因为他们有一个善良的心。你可以看看黑洛德和那三个贤士对比，那黑洛德代表奸猾、残暴、奸诈、虚伪的一个王，而三个贤士代表什么？代表很单纯、很纯洁、很坦诚、很什么的这样的三个贤士。所以你看看这三个贤士代表什么？代表有真智慧，代表有聆听的精神，代表有明辨的精神，代表没有虚伪、没有奸诈、没有诡诈、没有残暴这样的人。他们都和耶稣相遇，自然心灵的光会引领他们到耶稣跟前。你心中有了这份善良，你迟早会和耶稣相遇的，你兜兜转转都会和耶稣相遇。如果你有一个黑洛德的心，你转来转去就是和耶稣转到跟前，你都见不了耶稣，不但见不了，甚至你见他还是想杀他或者是嘲笑他。我们知道黑洛德这一次，这个黑洛德没有见到耶稣，想听说耶稣的名字就想杀了耶稣。后来黑洛德的儿子继续黑洛德干的事儿，在耶稣受难的时候看了耶稣一眼，看了耶稣嘲笑耶稣，这就是黑洛德。所以如果你有一个黑洛德的心，那耶稣就是在你跟前绝不是一件好事。为什么呢？你会成为一个杀害天主的刽子手。如果你有一个黑洛德的心，你见到天主甚至是你的灾难，增加你的罪孽。那么还有一群人，什么人呢？我们说有一些是熟悉耶稣，我们再看一个对比，就是那个高傲的法利赛人经师们、司祭们和谁对比？和野外的牧童们。 你也知道，当时在耶稣诞生的时候，除了天使在空中高歌唱歌之外，还有一些和耶稣相遇的人是什么人？就是那些牧童们。这些牧童们都是做最清苦的工作，啊，咱们这地方的人呐，我们这个地方的人，因为我们都没放过羊，可能不知道是不是？其实放羊放牛，特别是大批的羊群牛群，这是一个非常苦的差事啊。咱们不懂这个，因为放羊或者放牛啊，他要懂得季节，跟咱们耕种是一样的。你看咱们种田的知道，到了秋收，收麦收割，这秋收收麦种麦子，或者是割麦子，秋天种麦子，收秋的时候都是最忙的时候，这几天弄不好一年的收成就没了，是不是啊？那放羊跟那是一样的。你比如说你要放大批的羊，你要注意羊什么时候交配，羊什么时候生崽儿，羊什么时候剪羊毛，羊什么时候，这个你不懂，你可能一年就白费了。你还要躲避什么季节容易有瘟啊，有瘟症过来。特别是放羊放牛，因为咱们这北方养一头羊，养一只羊或者养一头猪，你不需要太过，你也养上万几万头牛，那就是完全你的整个企业家当，你得懂得这一套技术。有的时候可能你要出去放羊的时候多长时间回不来，因为你要找草啊，你要养出一万头羊的话，你需要找一个草原，那些羊没有吃的，你怎么割那些草啊？你都把羊饿死了，是不是啊？很累的，有的时候这帮吃完了要吃那地方去，有时候可能几个月不能回家，只能到野外露宿。可是这些一无所有忙碌的人，这些为了生活的清苦而奔波的人，牧童，他们都是最简单的。为什么简单呢？教友们，什么样的人复杂？你生活在皇宫里，你生活在商场里，你生活在勾心斗角的紫禁城，你不坏难得很，你想不坏太难了。如果你是个放羊的，你想坏都难，是不是？那羊它不给你斗心眼斗心智，是不是？你放羊放猪，所以放羊放猪的人，放羊放牛的人，他整天和动物在一起，他会变得很善良，因为他不需要勾心斗角，是不是？几个牧童都忙得不行，就把这个羊，他研究的是羊的这一套，就等于就好像咱们今天比如说一个工人，你像你们吧，有的做苦力的，他每天不需要勾心斗角，把自己手边的活做下来就行了，就像达生若瑟是个木匠，这样的人他就会简单淳朴。为什么呢？他不需要勾心斗角，他每天对待的机器，对待或者是牛羊，所以他就会有一个单纯的心灵。而这些牧童们，我们习惯说这些牧童们岁数都很小，那倒未必，有可能三四十岁、四五十岁也有可能牧童，啊，牧童不一定岁数都小，我觉得。所以但是他们代表什么？他们代表没有奸诈、没有诡诈的人。也更没有骄傲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放羊的牧童，这人没有知识，知识让人傲慢。你看这个人有点知识了，很容易骄傲。啊，知识让人傲慢。一个人没有知识就不容易傲慢。啊，你看这人懂点文化，懂点知识之话，这想压住那个骄傲可难了。人一翘一翘的翘尾巴就想骄傲，你骄傲和天主就听不懂天使的话了。啊，所以天使向牧童们说：“我给你们报告一个大喜讯。啊，今天在大卫城有一位救世主诞生，他就是主摩西亚。这牧童们，因为他们单纯相信，他们天使一说，他们有一颗纯洁的心灵，简单的心灵。牧童说，他们就按照天使说的就去了，果然找到了玛利亚，找到了若瑟，找到了躺在马槽的婴儿，朝拜了他。所以你看，圣母玛利亚，还有三个贤士。”还有牧童，他们都成了和耶稣相遇的人。当然还有，那就不是人啊，比如还有牛羊为伴，咱们的传统的马槽里面都有这个牛驴，是不是啊？那代表什么？代表完全的顺服，代表顺服，代表谦卑，代表良善，代表心谦啊，代表这个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我给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这个， 啊，一会儿在弥撒中我还会说一下圣诞节的含义啊。那就我就没记住这个啊，我们从正面、从反面和正面来看，我们怎么样才能过好这个圣诞节？圣诞节是要和诞生的耶稣相遇的啊。我们那么怎么过好这个圣诞节呢？要走到圣经的深处，带领着我们。首先我们小心这几种人。第一种，客店的老板，代表天天忙忙碌碌的人，世俗精神的人。黑洛德代表奸诈狡猾的人。司机长经师代表因知识而傲慢冷漠的人。还有就是太过熟悉而不能见到耶稣的人啊，太熟悉或者太冷漠啊，或者说太过形式化的人，宗教的形式化。什么叫宗教的形式化？其实我们今天你也知道，过圣诞节是全球性的过，我敢说全球性的过圣诞节。这两年咱们中国才不过了，因为政府开始打压。过去一到圣诞节，你像武汉了，那广场过圣诞节比咱们教堂的过的还大嘞。那些人过圣诞节，今天在教会里也有这种风俗习惯，一过圣诞节吃吃喝喝，互送礼物，你送这个我送那个。其实圣诞节的真正含义都被这种世俗的历史、世俗的意识淹没了，给其实也不能真正的遇到耶稣。好，哪一种遇到？圣母玛利亚，一个真正的义人，一个满被恩宠，一个没有世界任何依靠，全心寻求天主的人。其次，三个贤士，真正的智者，真正的良善，真正的心谦，他们就能看到耶稣。还有就是牧童，那牧童是什么？他们是和牛驴为伴，他们有一颗谦卑、良善、纯洁的心灵，他们没有勾心斗角，他们没有任何世俗的仗势，他们没有高超的学识，他们懂懂得手边的工作。就像我们今天有的教友没有高超的文化，他可能卖个苦力，到哪去了做个苦力脚。记住，你就是遇到耶稣的人，不要小看你的工作。教友们，不要被世俗精神，咱们有的是家庭妇女啊，有的在一个工厂里上个小班，挣点小钱，养个家，养家糊口。你就是遇见耶稣的好对象，记住这个，你在耶稣面前是贵重的。耶稣敲你的门，你马上就会给他开门，让耶稣进来。不要小看你，记住，圣诞节的耶稣给我们每个人带来了一个机会，所以会发现世界所轻视的反而成了和耶稣相遇的，世界上有头有脸的反而和耶稣擦肩而过的。那么最后我要问的是，你是什么人？这个圣诞节你能不能和耶稣相遇呢？那就看你怎么准备自己。好，愿天主祝福大家啊！我们准备一下就弥撒了啊。